像我原本认识的台湾的一些男性的朋友，或是以前的同学，他都是希望我不要再跟他们联络
啊，断联吗？
对啊，断联啊，
这种就是希望你的世界
只有
我，只有
他，对，
然后
我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啊恰恰恰，
你们两个。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请到一个我心中的离婚界的典范，我看过最欢乐愉快的失婚妇女梅乐妮女士来到我们的现场。
女士，
大家到了这把年纪。
大家好，我是失婚妇女俏嗨嗨的梅乐妮。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她的 podcast， 那就是一整个疯狂。然后呢，她今天还是这个造型来到我们现场，因为她说她不要露脸，因为露脸之后就不能尽情的骂她前夫了。
对啊，就是这样。
你前夫是欠你钱还是怎样，得罪你到这种程度？你们离婚几年了？
我们离婚3年多了，那我就骂他骂了3年了。
到底为什么？你爱过他吗？你
有啊，当然是有啊。好，我现在从头跟大家娓娓道来哈。就为什么需要开一个节目聊离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跟前夫大概是在差不多10年前认识的，然后我们认识的那时候刚好是我30出头，然后超想要嫁人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嫁人呢？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女孩们，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就会觉得说我这个辈子呢，我长大以后我就是要找到一个王子，过着幸福快乐的。
没有公主是这样笑声的啦。
有
啦。有吗？
我跟你说 H 认识的公主都住在包厢里面。
哦、so this
外面的笑太大声了吧。
而且公主会常常移动到其他的包厢，除非你框她全场。
对，而且你的公主很会削水果。
好了，不用风向，不用转过来，好不好？我们聊你的公主，来来，你的公主梦，来来来。
好，所以其实从小我就觉得结婚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所以等到30出头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都开始结婚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30拉警报了，怎么只剩下我还没有嫁出去，然后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loser？ 然后所以那时候刚好好巧不巧，就有一个朋友就说：“哎、欸，我介绍一个男的给你认识，就是家里面的状况也不错，工作也不错，又住在美国。”想说：“天哪，你介绍这么优的人给我，我要凤凰飞上枝头了吗？”然后那时候就不挂我的节目就是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哎、欸，好啊好，反正先认识再说。”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先从网络上面认识，因为他人在美国嘛，所以我们就是透过MSN
还好，
古代
还好什么？古代古代
还好那时候没有视讯，不然我觉得这个
屁啦，
这个婚不会成啦，
什么啦？
那视讯就，对啊，你看
视讯
这样谁会这样谁会跟你在一起啦？
大加分好不好？
因为你打字的时候不能打那个18个哈，
但是我其实有打哈哈哈哈。反正后来就聊着聊着，就好像觉得哎、欸，跟这人还蛮合适的。然后后来他也是啊一个寂寞难耐，然后想说哦，这女的声音这么好听，他好想要赶快回来
自己说，
我都是自己说，没错，我们这边是一言堂。然后他就觉得哦，好想要见这女的一面，然后所以他就哎、欸、咻的飞回台湾，然后我们就哇，两个人见面之后就是
干柴烈火，
对。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啊，我们就说不然我们来交往，然后他就说好好想交，对，王对。
我们会适当的进行马赛克跟消音，
对，然后反正就是火速的就在一起，然后在一起之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我们都是30出头，然后都想结婚，
都有成家的压力。
我没有压力，我是自己很想。
30出头有什么好急的？
可是他家人想要他赶快结婚生小孩，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欸，好像就是相处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不如我们就结婚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才认识半年，
所以其实在这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讲一个小结论，就是认识一个人时间还是要拉长一点再进婚姻比较好。
一定要，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在互相不太认识对方的状态之下就进入婚姻，然后所以婚姻一开始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对方，然后才知道我们根本不适合。
而且你们那6个月是远距，
是远距离，
所以你们见面的时候都是很浪漫，餐厅、电影、花前月下，
全部都是粉红泡泡。
我有一个疑问欸，他第一次听到你哈哈哈哈的笑声是什么时候？
他好喜欢哦，
哇，爱情是盲目的，
我真的不太相信这件事。
你看
他好喜欢他，欸，好啦，其实我一开始没有那么夸张，
对吧？你看。承认了吧？
我觉得那时候都会有点假来假去啊，因为你就想说，哦，我刚认识这个人，我觉得对他还蛮有好感的耶，那我就是把自己太夸张的地方就是藏一下，这样，
你自己也知道就对了，
我自己也知道。哎、欸，但是我有从错误中学习，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认识所有男生都是，哈哈哈哈哈哈。 都
你要让他知道，如果接下来我们要相处，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啊，我就觉得不用讲，因为你到最后也是会变康啊。
那后来为什么会离婚呢？
哎呀，后来啊，剧情就急转直下，因为我就是后来跟他结婚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有点控制狂的大男人，不是有点，是超级超级控制狂的大男人。
我先问他在美国，所以你要为了他放弃台湾的职场一切，然后去美国嫁给他？
对啊，我就提了两卡皮箱，然后我就飞去美国了。All in，
你是这么想要绿卡？
对，我的头就这样洗下去了。
我真的觉得很勇哎、欸！你那时候到底是因为真的太想结婚，太怕单身，还是？
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从小想要做的事情啊！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完整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不切实际的那些
想象。
想象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嫁去美国好像听起来蛮体面的。
对呀、啊，
你就这样一切都放下，然后去了美国，
然后就去了。我就觉得在这边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开始也很棒。
哎、欸，可是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嘛，对吗？
没有没有，他其实也是长大以后才去那边念书跟工作的。
我是想说，如果在美国生活的话，他应该照理说不会那么传统，会有控制欲那种传统大男人的样子，
会比较像老外。
对啊，照理讲。
No, 没有。
不是
他是民国初年的男子。
那发生什么事吗？你去了，你一头热的去了，然后呢？
去了之后，其实在相处上面一开始还好，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他开始就是，比如说他白天去上班，我在家里，然后他回来以后，他会开始检查我的网页浏览记录。
不是吧？
是，
太夸张了。
就是，
所以你打了什么关键字，他都会翻出去看。
对，他就会看我白天在家干嘛。然后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要检查这些东西？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比较好笑，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冬天，然后过了半年之后，是不是就进到夏天了？然后就开始要穿一些比较露的衣服出门，然后他就开始不高兴，超奇怪的、啊，超奇怪的。可是他就会觉得说，别人穿是别人家的事，但是我的老婆不可以这样子穿。
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男人吗？
非常
是，他怕你跑了。
对。
因为说实话，去检查这些东西表示他不安，因为
没错，
对他想要看看你是不是要准备要离开我，还是你是不是更加互通款曲？我不在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了？
对，像我原本认识的台湾的一些男性的朋友，或是以前的同学，他都是希望我不要再跟他们联络
啊，断联吗？
对啊，断联啊，
这种就是希望你的世界
只有
我，只有
他，
对，然后
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啊恰恰恰，
你们两个。我已经沉浸在你婚姻的悲剧里，我已经准备要迎接悲剧里面跟我恰恰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被这样子对待，应该很不开心啊。因为你本来就已经跟你原本的父母朋友全部都切断了，然后你到美国，他却希望你再切一轮。
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没有关系哦，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新婚，然后他开始对我做出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会觉得没关系。如果这些你都不喜欢，我来改变就好了。
啊、你吞啊！
我吞啊！我什么都吞。我告诉你，
是
我又想到奇怪的事。
不懂你讲出来什么话都怪怪的啦。
我跟你说，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在我心里面，我希望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好的，
是，
我希望我们之间的状态是很融洽的，我不希望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而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是说你做得到的，你都还是愿意去做的。
对，所以就觉得那反正没关系，我在美国，我朋友都在台湾，那就先不要联络也 OK。那你衣服你不希望我穿太裸露，那我也就换成比较一些民国初年的一些衣服，我就觉得没关系。如果我做一点小调整，可以让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好的，那我就去做。但是你知道这些事情一开始 OK， 一开始我觉得我可能做两件三件事情去改变一下，让你开心就好。后来发现不是哎、欸，是二十几件、三十几件哎、欸。他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是有病吗？就是我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什么都要为了你改。
因为前面你愿意吞，是因为你觉得你做了这些之后，你就会有安全感，我们就会 happy ever after。
对，或者是我们你看我们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总是觉得那对方是不是对我更好？但后来好像也没有。再来是，因为你知道新婚的时候就是两个人都太爱对方了，所以其实我结婚也不到半年就怀孕了，然后所以其实生完小孩才是真正一个非常巨大的转变。他就是一个很男主外女主内，然后觉得家里面的事情都不关他的事的那一种男人啦。
他不顾小孩，
换尿布，然后泡奶，
就全部都我啦。我就是二十四小时要顾小孩，然后家做家事。
他是娶了个月嫂来吧？
没有没有没有，他请了一个煮饭阿姨，请了一个打扫阿姨，再加一个二十四小时保姆，我就是三合一，就是老娘都已经没有时间睡觉了，然后你还要我服侍你，然后他还会来跟小孩吃醋，说你为什么对小孩这么好，你怎么都不对我这样子？我想问，我是你妈吗？
但我其实真的很想知道，因为你 结的时候对这个婚姻有很大期待，你期待是王子跟公主，然后你愿意做所有的努力去经营一段理想的婚姻，在那个时候你应该就觉得不对了。
对，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为什么在这段婚姻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的感觉，就是我好累好累，但是我身边这个人却没有办法给我任何的协助，然后他反而越来越变成我的压力，越来越只有我一个人，就没有人可以跟我分享心情。 我想要分享一些朋友有趣的事情也没有人想听，因为他可能就会只问说是男的还是女的告诉你这些事的、就觉得好烦哦、喔、然后我在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不想要做，他觉得那就是你的事情，然后等等等等，变成我就没有被受到关爱啊，我到底在这边可以得到什么？
那还不会
就越来越心寒。
对啊，
我那时候还没有哎、欸，初期还没有哎、欸，因为我觉得这个婚就是我要结的啊，我就是拿了两箱皮箱提过来这里，这就是我选择的人生，我就是要去好好的完成它。
你开始有离婚的念头、第一次是在结婚之后多少年的时候？
应该差不多两三年吧。
两三年，所以是小孩大概两岁。
差不多两岁左右，
因为你
们半年怀孕很
快，我就会觉得
我可不可以离婚啊？我那时候就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我不敢，因为有太多太多，你就觉得你看我是可是人人称羡的对象呢，你知道，跑到美国来结婚这样，然后又住在美国，你看听起来好像很棒，然后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然后再来是我从小就是觉得结婚以后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很多人都这样想，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不能离婚？如果离婚的话，小孩怎么办？他好可怜哦，他就变成单亲家庭的小孩，会被人家笑。那我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这个女人很丢脸？怎么就是结婚又变离婚？然后就想说，那我以后还有没有人要？就是很多很多的压力就会。
你有跟人家聊过吗？就是去，例如说，我们遇到这种事情，就会问一下姐妹。她说虽然她你老公希望你切断那些外援，但你有跟家人聊过吗？还是跟朋友聊过？说你觉得你想离？
我没有跟家人聊过，我当时倒是。觉得说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担心、因为他们已经看不到我了，所以我不希望他们会觉得说哎、欸，怎么办，女儿在那么远的地方，哦，原来过得不好或等等，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我没有讲这些。但是我就是已经对我周遭所有的朋友都喷完了我一定要发泄，我需要、我是一个需要靠嘴巴发泄的人。
那他们怎么跟你说？
他们当然就是会听，但是他们也很少人会劝说啊，你就离啊。
最后为什么会决定离婚、
最后你知道，因为我觉得我最后都已经完全变不像我自己了，我总共婚姻六年多将近七年，你知道我最后三年我真的是越来越不开心，越来越不开心，你知道我只要进到我的家里面、我就是心情超物足，然后我笑不出来、就很抗拒看到前夫，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只要他一存在，这整个屋子里面的空气都是结冰的，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对到眼，我也不想要跟他交谈，我就觉得好可怕哦，让我就是快要喘不过气，而且我就觉得我都笑不出来，我就在这个家里面我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然后难道这个日子你还要再过十几二十三四十年？
对，他就是一个比较喜欢我们之间遇到一些争执的时候，他的解决之道就是要我要去改进，然后有一次吵架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件事情你都不这样好好改的话，我们要怎么过未来三十年？Oh my god， 我就在心里面呐喊，想说谁要跟你过三十年，我不要这种日子，我才不要过那么久，三年我都不想忍，我怎么可能再忍三十年？因为这一点都不会是我想要继续持续过的日子。
所以对于在婚姻当中如果过得不快乐的女性朋友们，
对，
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是当下就是当机立断赶快离婚，还是说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离婚一定要先做功课、
做功课
要要要要、对对对，我觉得要做一些准备，除了心理准备之外，我觉得你可以对你所有离婚的疑问先去问律师、对，比如说小孩有没有办法跟你、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分财产等等等等、我觉得很多很多就是还是要先为自己考虑一下。
后来你分到多少？
就是三栋房子啊，怎么样？没有啦，我是开玩笑，
我认真了，
真的真的不是
好棒哦。
他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好功课，
对，
你就可以、拿到三栋，
律师很重要
对，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准备，因为太多人他们会被糊弄，就是老公就说钱都是我赚的，你就给我滚出去，你一毛都不要拿，小孩你也不要想看，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那当你以为离婚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害怕，不敢踏出那一步，但其实很多专业的法律知识你要先了解之后，你就会觉得好，我知道我未来要怎么走，我就可以大步的往前迈进这样。
了解、好，那今天这一集很开心邀请到梅德林来现场聊聊离婚的这个状态，那如果你们现在处在这种婚姻状态中不知道要不要离婚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梅德林的说法、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梅德林聊到现场，
谢谢。那如果对离婚有任何疑问，你可以来听我的 podcast 节目《失婚妇女臭嗨嗨》。
书好听，超好听。
书也是找这个名字，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出了一本书，讲从结婚到离婚的经过，给大家做个参考。
学姐走过路，给各位做个参考。那如果你真的想离婚，还是你不太确定，你就看看她经历过什么，再想想你自己，你要怎么样过你的人生。
谢谢，
谢
谢梅玲，拜拜，
拜拜。